现在的标准来说，就用上个部的标准来说，它是相当于论词，而预定法则呢，它是相当于律师。然而这里的律师也不等于上个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论词或者律师，为什么呢？我们先讲讲目前上个部仍然会有的这种封号。在泰国我并不清楚，但是在斯里兰卡跟在缅甸，特别是在缅甸，现在仍然有称为 Tikitaka Club 的这一种比库这种大奖网站。在像中国佛教史自古以来都有很多能够背诵三藏的这些大奖网。在佛教史上曾经有第四次结集，在斯里兰卡举行的，斯里兰卡一个叫马特雷的一个小镇里面举行的，那时就有背诵三藏的，乃至到18、19世纪，巩邦缅甸巩邦王成明尊王的时候，仍然有背诵三藏的。然而自古以来一直都没有建立一种考试的制度，然后缅甸1948年独立之后呢，当时不怒是认了当时的首相，他是很想要举行一次三藏的结集，他把这个消息向斯里兰卡发布了，想当时斯里兰卡的那些大长老他们说，你们国家如果没有出背诵三藏的大长老，你们就没有资格举行三藏的结集。那结果呢，就在几年之后呢，缅甸就出了一位能够背诵三藏，就是在1953年，当时林坤杰说巴丹达利基达萨拉提瓦萨，他就在1953年通过了，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难考试的这种考试制度，他通过了这种考试，这种考试就是背诵三藏。背诵三藏是这样背的，比如说把三藏圣典全部，而且他不是用眼睛背，用巴利语背。他们背诵三藏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在缅甸呢，三藏一共40次，在泰国45次，在斯里兰卡是57次还是多少次，反正就是都是用那种相当于这么大的，再小一点，但差不多这么大本，一本就那么厚的。要背的时候呢，就是那些主考的那些大长老，他们从任意一本三藏里面抽一本出来，然后任意翻到一页，然后读一段，他应考纸要立刻接下去。这样的考试，所以是最难考的。同时，林坤大长老呢，他不仅仅通过了背诵，而且他也通过了默写的考试，也就是他能够把三藏默写出来。因为林坤大长老他已经林坤喜亚说林坤大长老已经通过了这项考试，结果就为整个缅甸取得了举行第六次大结集，就是恰萨桑卡亚那的资格。然后就在1956年，当时佛陀入灭25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第六次结集就圆满的结束。那所以呢，这一种在缅甸目前缅甸称为基吉德嘎达纳的荣号呢，它是真材实料这样考过来。之后呢，尼坤喜亚都还有设立了一个专门训练背诵三藏的一个学校。到目前为止呢，就2003年，今年是2003年的统计，就是从1953到2003同时年间，缅甸一共出了9位能够背诵三藏的大长老，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叫做朗嘎拉，他在27岁他就能够背诵了。哦，是朗嘎拉，他在去年前年年底12月份刚刚去世， 比较患病，才60多岁，他就去世了。他是最年轻就通过三战考试的一位大男子。现在目前在缅甸还有4位也将活着，能够被重上当。可能最近几年，就是从2013年到这几年，又出了一些被重上当的，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个资料是2003年缅甸政府，就是冈巴爹宗教部，他所统计的数字。而至于能够被重1杖的，被重2杖的，被重几部经的，那比如说被重1杖的就有100多位。就是能够背诵整部三藏的其中一种的。所以这里所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的三藏就是能够背诵三藏。当时呢就有一位叫做如龙拿的，就是小龙三藏，这个如龙拿的和小龙三藏。当时呢他说四念住是八正道中当中的前行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前行道意思就是在证悟涅槃，在证悟圣道之前的世间行道，是属于世间道、世间法。他的老师也是这些那个噶，他的名字叫做鸠拉祖曼是他的老师。当时他说念处之道是和平道，也就是说世间跟出世间两者都是。当时如来他的他就仍然坚持说宗旨念处是世间行道，是三行道。他的老师说不是的，是双行道，也就是世间跟出世间都是这样。那他们两位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是各自都以为，一个以为是单行道，一个是以为是前行道，一个是以为是合行道。最后他们俩就没有达成共识的分开了。那他的老师如拉图呢，他就在去一直准备洗澡的时候呢，他在路上就开始背经典，就背这部大涅槃经。当他背到了佛陀当时说到的，就是说无论任何的人修行此四念处达到7年止，当他诵这部经文的时候他就醒悟了。佛陀说修行四念处达到7年，如果说是出世间道的话是不可能修行，唯有4天得到才可能修行7年。为什么呢？因为出世间道心只有一个心识刹那，仅仅这一个心识刹那它已经足够断除相应的烦恼了，所以它不可能维持7年之久。因此他知道他的学生说的是对的，是他自己错的。当然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的时候，然后就那天正好是阴历的初八，因为上个部佛教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个传统，就是每到一个月的四个斋日啊，就是初八、初五，跟黑夜的8号跟15或14号，就相当于我们农历的23跟月底最后一天。都有向信徒说法开示的场景。那天所有的信徒已经集会了，他的正好轮到他的学生如拉拿的开始。当多拿的坐上法座，诵了准备要讲经的偈颂之后呢，他的老师是站在讲台的后面，用大家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说，他会说如拉拿哥，就是朋友小如拉拿哥朋友，他的学生就如拉拿哥，他就转过头去说宗旨是什么事呢？于是他说，我说的四念处是合行道是错，是不正确的， 你说的四念处是前行道才是正确的。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古代的那些大长老，他们为了法，他们并不是为了面子，他可以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话，他就会依法而不是依情念。当时朱拉玛的长老他很感慨，他就说，像我的老师这么样金刚三藏能够把他们背下来的人，都会有些观点会混淆，那以后的那些犯行子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呢，他就引用了无碍解道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念处之道这前行道称为唯一的道路。然后呢，他又引用了法句经的一句话，就是说诸道中八圣道最圣，诸真理当中就是诸谛中四圣谛是最圣的。一切的双足当中，既言子是最圣的，双足是人类的圣，既言子是佛陀是最圣的。离欲能够胜一切的苦，这是唯一的道路，再没有其他能够令见清净之道。依此道路而行，能够使魔王疑惑。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四念处这种修行的方法是属于世间道，世间的这种方法，也说明了我们大家也已经很了解四念处。四念处为什么说是世间行道呢？因为四念处是先修你修观的一把方法的。虽然说在四念处里面也有讲到心识，我们修止修禅定，这种定是属于世间定。我们修慧，观照一切的行法是无常苦无我，这种慧也是属于世间慧。无我也是观身，这个身是无常苦无我无尽，或者观受为无常苦无我，观心无常苦无我，或者观各种心所为无常苦无我。这种观对这种一般的那年呢，都是属于世间的慧。然而因为如果通过世间慧的修习，他才能够证悟出世间慧。出世间慧是不能观照行法为无常苦我的。出世间慧他的所缘只有一种，就是涅槃。因此观照修行，观照身，观照受，观照心，观照法，这一种慧是属于世间慧，这一种念正念也是属于世间的念。如果出世间的念，它是把心完全的投入涅槃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四念处是世间道，是世间的正念。这里所说的一行道也是世间的道。那接着佛陀继续讲，嘎达摩嘎达罗一色比卡耶吉库嘎耶嘎耶乌巴西比卡拉蒂阿达比三巴西亚诺萨蒂玛比内耶洛克阿迪加罗巴拉甘。这里是说前面说到了四念处，那现在佛陀就又反问说，是哪四念处呢？是哪四种呢？嘎达咩嘎达咩就是哪些？嘎达罗嘎达罗就是四种。一则在此，这里的一则在此是指在佛陀的教法，在世尊正法律当中，比卡耶是佛陀称呼那些诸比丘，比丘是在这里是代表禅修者的。嘎耶嘎耶乌巴西比哈拉比，嘎耶就是对你身，这里的嘎耶是在者。 他在这里是表示对象，是观照的对象。伽亚阿鲁巴西，伽亚是身体，阿鲁巴西是水光，尼法西是柱，然后阿达比，阿达比是日新日成，萨玛迦罗是正知，萨蒂玛，萨蒂玛是拥有念纪念的。那 Vinaya 是调伏， Loge 是以世间的， Abhijja 是贪，贪爱贪染， Lovasa 是忧。所以佛陀说哪四种呢？修比库以此即空以身水观身而住，日成正知纪念调伏世间之贪忧。这里说的你真的是在你最终的正法力中出家的一股，出家的一股，也包括了一切在最终正法力当中依教奉行的常修者。伽耶伽耶鲁巴西伊哈拉蒂，这里的伽耶是指光的所言，阿鲁巴西是阿鲁巴西水光，这里的水光是指禅修，是用观智，用正念观照。伽耶是身体，身体是观察的对象。尼哈拉蒂是持续的维持禅修，持续的保持在所缘上。这里的身是作为所缘。那我们提到身伽耶，在外提到阿毗三毗达玛格里面就提到有三种身，这三种身，第一种是称为我们的呼吸身，就是我们平时所提到的呼吸。而第二种身呢，我们称为所生身，所生身就是我们所说，平时说的身体。第三种是名声，名声就是我们的心理。这里的声，它的意思是聚集、聚合的意思，就是群体，以群体的意思，我们称为声。第一次呼吸声，阿巴扎、巴扎扎、巴扎扎扎呀。如果我们专注在呼吸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专注在呼吸声。同时呢，在当时附近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讨论到，我们就会学到讲到了一切声，或者说注意声。在讲到阿那桑那那一章的时候所提到的声，就是指在这里所说的声是呼吸声，就是我们呼吸的本身。第二种称为夜声声，或者称为所生声，它是伽拉就伽拉呀。伽拉就伽拉包括了四类的色法，第一类就是夜声色，伽玛降卢巴；第二类是心声色，吉达降卢巴；第三类是直觉声色，乌都降卢巴；第四种是识声色，阿哈拉降卢巴。这四种声是构成我们人的身体，色身也构成了一切动物的身体，在这里称为所生身。其中的业生色是由于过去业产生的果报，所以也称为果报的五蕴，果报五蕴当中的色蕴。心生色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表现的动作，就身表仪表这些是以心生色为主所表现出来的。而时间声色是一切的色法里面都有时间声色，还有时间声色就是我们吃所吃的营养所产生的那些色法。那这些色法我们都会称为四大以及四大所道，这种是指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色身。还有另外一种 称为名声。南无吧，但南无伽耶。南无是名法，包括了心与心所，也就是说，一切的心理现象在这里都称为声。为什么称为声呢？因为以群体的意思，称为声，聚合群体的意思。因为所有的名法，如果我们在分析，它都是有一个心再加上若干的心所做组成的。所以我们说到的名法，其实也可以称为名句。比如说，当我们要禅修的时候，禅修的时候那样的心一共有多少种名法，有多少个究竟名法在里面呢？通常有三种四种名法，也就是说在八和九种心当中，它是属于月地四相应的，或者称为喜地的四相应的，就是一个心再加上三个心所，七个变现心所，六个杂心所，再加上十九个美心所，以及一个慧根，或者一个无痴。所以任何的名法，它都是由一组的心与心所组成的，因为这样它是由一组所组成的群体，我们称它为身。那根据无碍提到的这种分法，其中的呼吸声再加上所生声，这两者是属于色法，而名声是属于名法。名法跟色法构成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声。然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比哭以声随观声而住，这里的声还是突出以色声。这里的声包括了前面那两种声，对于阿那般那那一节来说呢，是指呼吸声；而对于其他是从后面的四威仪啊、见知啊、厌恶作意等等，这些就是属于所生声来讲。接着说阿达比，阿达比，阿达比，它的原词阿达巴，阿达巴的意思是热，热的热，热心。在这里我们翻译成热忱，就是热心的去做一些东西。桑巴加诺，它原词桑巴加那，桑是完全的、正确的。巴加那，巴加那，它的原词是加那，加那是知道、了知，再加上巴加那是了知，是更清楚的了知，再加上桑巴加那是正知，它是表示说完全的对所缘的那种了知，正确的对所缘了知，再加上萨蒂玛，萨蒂玛的原词是萨蒂，再加上曼，曼就是拥有、具有、持有。所以萨蒂玛是拥有正念的意思。这里提到了三个心所，阿达比是精进心所，维利亚三巴加诺是班尼或班尼比利亚是慧根，对，或阿含的话是无痴心所，它是属于智慧。萨蒂玛是属于念，这是我们禅修就任何一种方法所不可缺少的精进、智慧与正念。无论我们修止，无论我们修观，我们都必须具有这三样。这三样是三种心所，他们是怎么样区别的？精进就是我们为了要取得所缘，要了知所缘所付出的那种努力，就称为精进，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热忱。而正知呢，正知也是智慧，就是对我们所取得所缘保持了了的分明， 清清楚楚，这是指智慧。而正念呢，是对我们所起的所缘不会忘失，不会忘失。我们上次讲到了，就好像一块石头把它沉入水中一样，当然非常稳固的沉入所缘，这个称为念。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更形象的理解呢？假如现在这是一个苹果或者一块宝石的话，放在这里，我们手为了要去拿这一个宝石所付出的努力，这么精进，然后我们手紧紧的抓住这一块宝石，这个称为念，这比喻称为念。然后我们再去审查、去观察这一块宝石，这个称为正知，也称为慧。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也可以运用。如果对于就按照刚刚念观入呼吸、观自己呼吸的禅修时，他为了要了知呼吸而付出的努力，这个称为精进。他不忘失自己的呼吸，对自己的呼吸持续的保持，把心投入自己的呼吸，不要让其他的杂念干扰，不要让心好像水上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而是把心沉入所缘，沉入自己的呼吸，这个称为正念。对自己的呼吸保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个称为正知，也称为慧。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要精进、要正念正知，就是在这部经、在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日常正知纪念。纪念就是拥有正念。如果在修理巴法那的时候、修观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了修观所付出的努力，精进的修行，这种付出的努力称为日常，称为精进，毗力啊。而我们把心投入关照诸行的无常、苦、无我、不净，这种投入和拔起诸行法的无常相、苦相、无我相、不净相，而令心不忘失，这个称为正念。而在心里表达的什么智慧是最重要的，称为观智。观智它是必须在心对所观照的所缘保持清清楚楚的了知究竟法的思想，了知它的究竟的真相是无常的、苦的、无我，所以能够透视到究竟色法跟究竟明法，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这个称为慧，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正知。这跟曾经说过，正念在一切时都是必要的。比如说，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需不需要正念呢？实践的时候需不需要正念？要，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正念的话，那么犯戒跟不犯戒的都是在跟我们的实践正念，对自己的身、对自己的意义要保持正念。我们在修止的时候，我们培定的时候，要不要正念？也要正念。对，那知道我们要培育五根，我们要培育七节的时候，要不要正念？五根里面有一个是念根，五力里面有一个叫念力，七节里面有第一个就是念力。对，所以正念是在一切时都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五根当中其他的四种根它有可能达到不行，然而正念永远都是必要的，就是念根或念力。七觉知的其他六种觉知有可能他们是成对成对，有可能是不平衡的，是不是？然而念觉知是始终都有必要的，它是贯穿一切时的， 自从我们决定要修行，我们决定要朝着解脱道或菩提道而行走，一直都必须得保持正念。正念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对我们的身心现象，对我们所起的所缘，都必须得保持那种不忘失，就被称为正念。同时我们也要保持精进，有句话叫做如果付出了足够的精进，没有任何事情就能达到。精进是动力，没有了动力就会走向放弃，就会懈怠，会堕落。精进是我们朝向解脱、朝向菩提、朝向我们要了生脱死这个目标前进的动力。就好像我们开车必须得有足够的油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禅修、要解脱、要证悟菩提、要证悟涅槃的话，一定要不断的动力，为了证悟或者达到目标所付出的任何的努力，它都是属于精进。然而精进跟刚才所说到的正念跟正知不一样，正念跟正知只有是对的，在修行里面它只是善的，它没有不善的。然而精进有可能是对，因为精进是属于杂心所，只要它跟不善的心在一起，不善的心所在一起，它就会变成邪精进，跟善的心所在一起，跟美心所在一起，它就会变成正的精进。所以精进一定有好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所付出的心情一定有了好的目标、好的方法，要不然所修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你就可能会离解脱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南辕北辙了，而且呢你修行的越勇猛，可能你偏离目标越远。然而正念跟正知，也就是慧，它只是属于美心所，它只是善。如果我们懂得运用这三种心所，那么我们的禅修就可以少费很多冤枉力。有的时候他就是可能会感觉到在禅坐的时候妄念纷飞，妄念纷飞这个时候可能会说，其实你的正念是强，提起正念来，也就是他的意思说，你把明心完全的投进所缘，如果关掉呼吸的话，你把明心完全投进呼吸，不要去离开其他的目标，不要去攀其他的缘，把你的心好像石块沉入水中一样，不要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你要精进，要努力，不要懈怠，不要让心很软弱，要打起精神来，这个称为精进。有些讲究是观呼吸，是去解释呼吸，或者说去学其他的禅修方法的时候呢，他容易迷惑，或者说观得不清楚，找不到自己的呼吸，找不到自己的所缘。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要对自己的呼吸保持清醒，保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也就是说你必须得用你的智慧去辨别。同样的，在禅修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懂得用智慧。用智慧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在清解师里面说的舍法解师。舍法解师是当你的心已经有点动了，有点昏沉了，或者说随着自己在当初呼吸的时候心开始已经慢慢的会沉睡的沉睡下去，如果再继续沉睡就变成昏沉了。这个时候你执法解释要提高的，你要进行选择，如果我再继续让自己的心平静下去的话，那么就会继续的心会昏沉下去。 这个时候是提升精进解决的时候，提升正念的时候。如果心一直都躁动不安，一直都很多妄想，而且很难平静，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用精进，心只会越来越躁动，或者说你太想要成功了，你太想要正得强了，你太想解脱了，这样的话你的心要去抓走，然后是我现在要付出努力，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由于心的那种搅动而使心变得搅乱不安。这个时候你的执法解决就是你的正知，你的智慧要提高的，你就必须得这样起思，这样思维。由于过度的精进，由于我过度的想要期待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导致我的心散乱不安，导致我的心在搅动，这个时候是我要让心平静下来的。精进力已经过度了，要将定根再提升一下，于是他应当把他的那些对目标的那种去抓目标的心态把它平息下来。要思维禅修不是一日一夜的事情，不是短时间间的事情，不是一两天十天二十天一个月的事情，禅修必须得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所以没必要紧张，没必要容易过度的精进而导致身心的搅动不安，让心平静下来。因为平静下来的心它是康健的，它是柔软的，这个时候它可以在解法解决的时候选择应当平衡定格。这种比喻就好像懂得开车的那个就很清楚了。当他开车，这里是在高速公路里面开车的时候，如果他的车一直都是在自己那条车道上开，那是非常平稳的在那边前进。假如这个时候如果发现了车稍微已经偏离了，已经踩到那里的斑马线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应当把自己方向盘稍微再打一下，然后让车摆过右边，打过右边，然后呢又停于中间，在两个斑马线中间行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一直的走。然后如果说稍微又偏过了右边，踩到了那里的斑马线，那么他就应当把他的方向盘再稍微往左打一下，然后呢车又走到了中间。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人然如果车向左边，人然把方向盘往左打，或者说轻之认之的话，很可能会出车祸，是不是？往右也是一样，我们常见就是要这样，心态一定把握得非常准确，稍微偏轻易，稍微偏静，稍微太紧张太过用力，或者稍微太平静，心太过沉太过放松都不行，一定要行于中道，恰到好处，两个极端都不能够错。一偏，如果说对两个子来说，如果精进过度，到时候就会很多场地出现，到时候可能会头痛啊，会很紧张啊，会恐惧禅修啊等等。如果懈怠过度，一禅坐，他就很容易昏昏欲睡啊，无精打采啊，乃至到经常落入有方啊，都很多问题。所以精进跟定根也要平衡，在精进根跟定根里面结合，我们可以有正知的起作用，有智慧的起作用。当智慧也平衡了，精进根跟平衡了，定根也平衡，这个是因正念保持一直都走在平平的大道。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前面这条道路一直都是直的，我们就根本不用去动方向盘，就像一直的开过去。这个时候没必要加油，也没必要刹车，这种心态我们称为死中死。这种状况我们叫做死结，就是死结就在一种身体体中了，就是没必要过度，也没必要不足。 接着呢，再聊聊调伏四边是贪忧，调伏是哪一样？这里的意思就是能够维持，哪一样是在这里是能够可以。立内地是调伏，在这里的调伏是用善法慢慢的去改过不善法，改正不善法，为了要培育善法，为了要驱逐不善法所做的训练，这个称为调伏。或者说经由训练而逐渐的排除恶法，也是在这里调伏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借助于禅那来正补烦恼，借助于修观用观智来正补烦恼，这里是调伏的意思。而下面的罗杰对世间，在这里世间是什么意思？世间是罗嘎帝，罗嘎帝的意思是毁坏的，脏毁脏毁，或者说动摇的动荡的意思，比如大罗嘎是动摇的动荡不安的。所以佛陀用世间这个词来形容，就是由于动荡不安的称为世间。而在这里所说的世间呢，主要是指我们的五蕴、五取蕴、五蕴的世间，身心是一个身心。换言之，也就是对身、受、心、法所提到的世间。那接着所提到的贪。阿比迦，阿比迦是贪爱欲望。接着多巴那萨，多巴那萨是忧。这里所说的贪是贪爱，在不善心里面呢，它是属于贪嗔心，那八种贪嗔心都是这里所说的贪的。而多巴那萨是忧，是指在十二种不善心当中两种嗔心。对，通过修行，通过修行测验中能够调伏贪，能够调伏忧。通过修行测验处，通过修行禅那，我们可以证实五盖。五盖的第一盖就是欲贪，伽摩禅的欲贪，对欲望、欲的目标那种贪爱，那种染着。而嗔伽摩达，伽摩达就是所有的那种排斥、那种厌恶。第三个是昏沉睡眠，就是心的软弱无力。而第四个盖是掉底跟摧毁，不打架哭哭架，是心的搅动不安或摧毁。第五个盖是疑，是对于佛法生、对于禅修、对于因果的那种不信，那种疑惑、疑惑不信。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五盖再加上一盖，是无明盖。前面这五种盖我们也称为班加尼瓦拉纳，这里的尼瓦拉纳是暂住升天和暂住解脱、暂住涅槃的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五盖当中再加上这种无明盖，因为无明盖是暂住智慧，像是出世间法，所以称为无明盖。因为无明盖是智慧升起的主要的障碍。 所以如果我们要修止，要得定，要平易地，要证得前面的五种盖，因为前面的五种盖是禅那的障碍。如果我们要修观，我们要证出无明盖，因为无明是观智的障碍。因此，在我们修止观的过程中，我们先证这些盖。然后，我们修行的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些盖把它消除。而在这里所讲到的世间的贪嗔忧，其实已经包括了一切的不善法，一切的恶不善法都在内。所谓的世间，就是自他的身心，自他的五蕴、五体蕴，也包括一切那些外在的五指起色，就是这些物体啊、物品啊、金啊、银啊、建筑啊、田园啊等等，都是存在此在的。对于世间的贪，是由于这些所缘能够被你所受用，这些所缘是可遇的。这些所缘，你认为说有乐味在里面，你认为你里面有乐可得，所以你会去追求，你会去染着，这样的话就升起了贪。假如一个禅子，他持续的观照身体，观照你受，观照你心，观照你法，他持续的一些观，他就会发现其实以前一直所贪爱所执着的东西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没有所谓的这些称为物品的、这些称为人的、称为我的东西可执着。对于忧也是，由于你体验到那些不可喜的、那些你讨厌的、你的心不排斥的那些所缘、那些对象，那个时候你的受是属于忧受，伴随着忧受升起的心一定是嗔恨心。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忧，其实是指嗔恨心、嗔恚，像多杀或者这个第二把杀。在贪心里面跟在嗔心里面一定会有痴，痴是一切无上心都有的。所以我们说这里所说的贪忧，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一切的不善法，而通过修行四念处可以调伏，可以去除这些不善法，可以断除贪嗔心。那其实佛陀还继续指出了其他的三种念处，也就是以受我习惯受的处，日晨正知纪念调伏世间之贪忧，以心止观心而住，日常正知纪念调伏世间之贪忧，以法止观法而住，日常正知纪念调伏世间之贪忧。在这里佛陀就提出了四种念处，这四念处分别是四种所缘，其中身念处是一种所缘，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又是另外三种所缘，加起来是四种所缘。这四种所缘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类，就是明法与色法。其中的身是属于色法，而受、心、法在这里特征是灵法。我们又可以把这四种念处里面的所缘归结为三类，也就是色法、心法、心所。其中的身是属于色法，第三个心念处的心是属于心法，而受及第四种法念处是特征于心所，所以这两种是属于心所。如果用四种法来说呢，就是身、 受刑法就是这里头讲的这个名称。如果用五种分法来分呢，五种分法他们分别就是色受想行识，无印无取印。色就是这里所说的生念处，受就是受念处，就是行受念处所有受，想跟行是在法念处，而识第五种识印是属于第三种念处心。因此我们修受念处其实是观照的是法，观照内在外在的身心，是观照不起印，其实它还是离不开我们心中所观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是眼耳鼻舌身意，用六种方法来说也可以。因为身眼耳鼻舌身是在这里是偏重于身念处的，而意呢其实已经包括了受心法这三种，所以讲来讲去其实还是讲一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身念处其实是依所缘来分的，而我们要修行观修理法门呢，修观我们要培育自己智慧，离不开两种业处，第一种是色意，第二种是名。我们所观照的就是这无取印，无取印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修行法，我们称为行法的就是无取印，名色法就是无取印。说到的是你的身受心法还是无取印，在阿毗达摩里面分为名色法，或者分为色法、心法、心所法，也是指无取印，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世间。所以我们所说的行法、有为法、世间法、无取印、名色法、心所跟色法，都是我们观自的所谓观自的目标。最后连我们观自本身能观的观自本身也是属于明法，也是属于应当被观照的对象，就是所观的所有能观的心能观的观自都必须观照。观照他们是怎么样？观照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因此我们这样的修行，我们就是在行四念处，所以离开了四念处，其实没有其他的法可以再观；离开了名色法，没有其他的什么法可以再观，是不是？因为我们观照的，无论是观名法也好，观色法也好，无论是我们说观身、观受、观想、观行、观识也好，其实都离不开这个有为因缘造作之法。同时呢，我们观照四念处，也可以对治四种颠倒。你把哪四种颠倒呢？常、乐、我、净、尼加、苏卡、阿达、苏巴，对，这四种称为常、乐、我、净。众生这些有情染着于世间，染着有为造作之法，认为他们是常的，认为是乐的，认为是我的，有个自己的，有灵魂，有自我的，有大我的，有小我的，有净的、圆满的、美丽的、漂亮的，于是升起了四种颠倒，以无常的修行法升起了常想，就称为常颠倒；以诸苦法升起了乐想，就称为乐颠倒。以无我之法升起的我想，升起的实体的想，升起的本体的想，这个称为我颠倒。以不净的法升起的净想，升起的圆满想，升起的美丽想，这个称为净颠倒。由于佛陀为了要悉度众生的四种颠倒，所以教导了四念处。有时候在某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 把观身是牵引不尽的，观受是牵引观苦的，观心是牵引无常的，观我是牵引观法是牵引无我的，观身是苦，观受无常，观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当然呢，真正在我们修顺念处的时候呢，它并没有这样的界定。但是呢，他们如果一定要说略有特征的话，观身是因为身是不净的，很容易观到。但是身除了不净之外，还是无常的，还是苦的，还是无我的。然后受苦是很容易观到的，然而除了苦之外，它也是无常的，也是无我的，也是不净的。观心也是，心虽然心是无常的，很容易观，然而呢，它也可以观到它是无常，是观它的苦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观法是虽然是无我无前，然而也可以观到它的无常、苦跟不净。因为这些都是所谓我们观智的目标，就是身受心法。由于我们对于顺念处的持续不断的修行，我们就能够对于这一个身心的时间，对无取的时间，对诸行法，对世间法，我们心能够超越出来，我们就能够正服，我们能够调伏对于这些世间五蕴的世间、名色法的世间、无常苦厄的世间，能够使心能够抽离出来。因为抽离出来，所以就能够调伏对这些世间的染着，就是使贪，对于这些不可以所容忍排斥，便是忧。因此呢，佛陀在这里就说，如果以身随观身而住，以受随观受而住，以心随观心而住，以法随观法而住，只要能够日程处处精进，甚至有机会，既有智慧，既念要有善念，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出离这个世间，我们就能够断除贪啊、忧啊、贪嗔痴自己的烦恼。所以佛陀在这句话说的意义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讲阿那般那那一段，就是佛陀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来修行呼吸念，来修行入出息念。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好，现在大家回想一马呀，咱们不咱们把这把这呀轮当不介意一马呀，咱们不咱们把这把这呀Dhammam Bhujayi Ikmaya Dhammam Dhamma Patipatiya Sangham Bhujayi Adhahimaya Patipatiya Jatichara Maramamha Palimukhisthani Yitzhi Fahri Fahri Wo Lin Jin Fo Yitzhi Fahri Fahri Wo Lin Jin Fa Yitzhi Fahri Fahri佛理尽生，确实以此而行。我将解脱生老死，一当尼姑娘，阿巴瓦哈呀，我喊佛地。 ปานัสสะปัจเจโยโหตุนาม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มปาปัตตานังบาเจนิเตสะเป็นในส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นาปัง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众，回向诸有。